五章的题目是基督比亚伦更美。可以说从四章的十四节，你看从十四节，四章的就前一章的十四节就已经开始讲到祭司，主耶稣是天上的大祭司，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也是永远的祭司。从四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七章，到七章的二十八节，就等于到第七章结束，整个这几章都是讲到基督比旧约的祭司更美。他连着讲，每一章都是中心的意思是基督是怎么样比旧约的祭司更美。当然亚伦就是大祭司，主更是大祭司，亚伦是属地的大祭司，是地上的大祭司，主耶稣是天上的，是永远的，是永活的，是慈悲忠信的那一位大祭司。所以那我们从这个比较来看，也使我们更认识我们的主和地上的祭司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主他做祭司比亚伦更美，美在哪里？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六节，就是神的儿子为大祭司。这六节圣经里面也再分两小段，一节到三节讲到亚伦做大祭司。那么亚伦做大祭司有这么几点，主耶稣和他比较来看，主耶稣更配做大祭司，亚伦做大祭司有这可以说是六个条件，而主呢每一个条件都合格，不但合格，是远远超过亚伦，远远超过。因为亚伦还是人间，还是有肉体，被肉体所困，自己还有软弱，曾经失败，拜过金牛犊，怎么能跟主比较呢？亚伦是人间的，是短暂的，主耶稣是永远的。所以我们从一节先看前三节，就是亚伦是怎么做大祭司，亚伦怎么做。那我们从每一点，我们就看主耶稣又是怎么样的做大祭司。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所有做祭司的一定是人，从人间挑选的，他是个人，他要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就是人和神的关系这方面的事情，属灵的事情。人有罪，需要认罪，需要迁祭物来，需要赎罪，需要这个得到赦免，这一切都要祭司来做。所以他是人间挑选的，这就是第一点，是人间的，他必须是个人，因为要替人办事。所以亚伦他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当中利未支派所产生的，亚伦是人间所挑选的，是做大祭司的。他是替什么？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他的身份就替人来办理属神的事，和神的关系。人犯罪就要献祭，借着献祭才能够赎罪，所以说这就是亚伦的职务。所以这第一点，我们想主耶稣呢，因为做大祭司必须是人，所以主耶稣从高天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他体尝人的滋味，他是一个人，他是神的儿子不错，但是他也成为人子。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还有希伯来书二章，我们前两次提的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为血肉之体，就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要做大祭司，要做大祭司，我们有血肉之体，所以他也有血肉之体，这就是人间挑选的大祭司。耶稣合格吗？耶稣绝对合格。亚伦是大祭司，耶稣更是大祭司。亚伦是人，耶稣更是人，耶稣成为人，从高天降世为人，成为人，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住在我们中间，而且给我们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赐给我们这么丰富，是替人，是办理属神的事。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站在神人中间。摩西是以色列和神之间的中保，不错，但是他不是祭司，不是祭司。亚伦是祭司，关于做办理属神的事，只有亚伦出来，所以亚伦奉派做大祭司，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就是他站在神人中间。在新约里面，主耶稣是中保，主耶稣是祭司，他站在神人中间，他满足了神的要求，他也救赎了人类，把神 神的爱借着主耶稣的十字架为我们舍命领导了人，这就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站在神人和中神人的中间啊，来办理属神的事。在二章的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办神的事嘛，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接下来第三点就是做大祭司怎么做，要为百姓献祭，是为献祭设立的，是首先是说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祭司一天做什么？献祭献祭献祭，献礼物献赎罪祭，这就是祭司的职任。而主耶稣呢，主耶稣更是这样，他是怎么献？他是一次献上，就我们成功了赎罪的事，这以后在八章十章都要提到，主耶稣一次为我们献上就成功了，他是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但是这个礼物和赎罪祭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就为我们献上。而亚伦献上呢，献上牛羊各种礼物各种赎罪祭。所以诗篇我们这一段要常常引用诗篇第四十篇，大卫的诗，也就是讲到主耶稣。诗篇第四十篇第六节到第八节，大卫怎么说？这个就是代表主在说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耶稣来了，不是像亚伦一样因循守旧，还是在献牛献羊吗？不是，他说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哪，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乐意将我自己献上，就做那一个燔祭和赎罪祭。照神的旨意是遵行神的旨意到什么地步？到死在十字架上，成为这一个赎罪祭，这个礼物，这个燔祭，每一个祭物都是基督的身体代替了。所以旧约的牛是羊是斑鸠是雏鸽，都是基督代替了，基督代替了。所以这就是做祭司必须要献什么？献礼物和赎罪祭。而这个礼物和赎罪祭，亚伦所献的是牛是羊，所以牛羊的血到第十章就告诉我们是象征性的，断不能除罪。但是第九章又说，牛羊的血尚且能洗净人的罪，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他的血岂不更能够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死刑所以旧约新约的比较让我们看，这是第几点了？这是第三点。底下第四点我们看，就是第二点，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就是说做祭司一定要体谅人。体谅什么叫体谅？担当扶救，体谅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你要这样体谅代替人。这一点主耶稣比亚伦更美，这里说比亚伦，也可以说比所有的祭司更美。这里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这个是讲的亚伦了，当然所有祭司都是如此。就像亚伦来讲，他是第一个大祭司，他是大祭司，他尚且软弱到怎么样？纵容百姓拜金牛犊，软弱到这个地步，自己被软弱所困，所以他经过失败，神还叫他做大祭司。而且我们知道，神确定亚伦做祭司，而且神吩咐摩西要给亚伦做这样那样的荣耀华美的圣衣。神吩咐摩西，这个是在西乃山上，摩西四十天持久不吃不喝，就是预备这个什么神吩咐的，就是怎样建立会幕，怎样来分派亚伦做祭司，又怎样怎样给亚伦做圣袍。而此时此刻亚伦在山下正在纵容百姓拜金牛犊，你看神的爱，神的拣选。所以亚伦有没有软弱？太有软弱了，被软弱所困，正因为自己被软弱所困，甚至生命记第九章说摩西还为亚伦祷告，亚伦拜了金牛犊也得罪了神。摩西不但为百姓再一次第二次的四十昼夜付代价祷告，而且为亚伦祷告，所以蒙神赦免。神没有因为亚伦有软弱就不做祭司，正是因为你经过失败软弱，更应该体贴别人。所以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经过失败，最好不要，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没有失败软弱的多少大小程度不同。为什么主让我们经历这些没有可夸，让我们能够体贴别人，不是说你怎么跌倒你怎么这个样子指责别人。 我们能够体谅别人，所以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失迷的。世上的人愚蒙的、失迷的，愚蒙就是无知而犯罪，无知而犯罪，以为对，以为是，自己的理，自己的一套。愚蒙的失迷是被勾引，被勾引，或者呢以为对，所以以至于就走迷，是犯种种的罪恶，去随从种种的异教、邪道、魔鬼、邪灵，他都是不是失迷就是愚蒙，他都能体谅，能够什么？能够体谅就是能够担当，把他们领回来，目的什么？把他们领回来，领回，使他们不再愚蒙，得到什么？得救的智慧。所以需要主的话，你怎么把人领回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前面还告诉你，圣经能够叫人有得救的智慧，不然人都在愚蒙当中，怎么能够叫他从失迷中能够回来？仍然是主的话、主的爱、十字架灵引领迷路的人能够归回。所以这就是亚伦做祭司，主耶稣更是这样，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就是挽回我们从失败中、失迷中、跌倒中、软弱中能够挽回过来，他担当我们。所以马太福音第八章也告诉我们，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还包括我们的疾病他都担当，因为他的救恩里又包括了医治之能。所以主不就是站在神人当中，亚伦后来做祭司就站在活人和死人当中，拿着香炉，手拿香炉为百姓赎罪，止住神的愤怒，这就是做祭司的。所以但是呢，亚伦自己有罪恶，耶稣没有犯罪，区别在此，区别在此，本身有软弱，有被软弱所困的这个经历。主耶稣呢，主耶稣的跟亚伦祭司、跟世上的祭司、主地的祭司区别在哪里？凡是受探、受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点我们要知道，就是四章的第十五节，我们昨前天呢刚刚读过的，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十五节啊，他也曾凡是受过试探，主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就这个区别。这个区别，如果主不受试探，他怎么能够搭救受试探的人？第二章就提到了，他凡是受试探，目的是什么？二章的十八节，这很重要啊！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我们开头也不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君王，是有神性在里面，他何必要受试探？第十八节，二章十八节，他自己既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就是为了搭救我们，为了搭救我们。所以他必须来到人间，他必须体尝人间一切的痛苦，他为了什么？为了搭救我们。所以这是第几点？第四点。第四点、也被软弱所困，实际就是第一是能、第三是能够体谅、下面就是能够什么样，就是说他自己也有被软弱所困，这个是亚伦做祭司，但主耶稣呢没有。在底下我们看，这等于是五点了，因为亚伦不但是说他能够体谅，更是说他自己也被软弱所困。那主耶稣呢，确实虽然经过试探，他却没有犯罪，没有犯罪。底下更要紧的第三点，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主耶稣呢献祭，但是主耶稣不必为自己，这个区别我们要知道。比方我们要问你，你亚伦的祭祀和耶稣祭到底有什么区别？亚伦要为自己，在英文是他正道一个，英文是为自己和百姓，应该是这样。你要先要为自己，我们看利未记里，这个亚伦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也是这样，先为自己，然后为百姓，为自己和百姓献祭赎罪。主耶稣呢，完全是为什么？为人类，为百姓。主不需要为自己献祭，因为他没有罪，他也不知罪，他本没有罪恶，他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这就是这一小段，就第一节到三节就告诉我们，亚伦做祭司有这么几个资格，主耶稣更配，比他更美更完全。底下再看四节到六节，四节到六节，那这个接着还告诉我们，讲到什么？讲到主耶稣是怎么样成为大祭司，比亚伦更美。他说，做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能自取， 我要蒙神所召，像亚伦一样。就是说亚伦在地上做大祭司，他的尊荣尚且不是自取的，而不是我想做大祭司就做大祭司，你们 一选举我就是个大祭司，我就是有尊荣了，不是自取的，是神赐给他的，神加予他的荣耀，神高的，因为大祭司都要被高，是被神所高的，神所印证的。那这点来讲，主耶稣他更是蛮有荣耀，所以下面第五节说，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那基督的荣耀是什么荣耀？基督本有荣耀，他只是说为我们缘故来到人间，他牺牲，他舍己，他撇弃了天上一切的荣耀。所以当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第五节，说耶稣向父的最后的祷告里面，这里就提到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耶稣本来就有荣耀，是吧？但是他来到人间被什么呀？被弃绝，最后在十字架被神都掩面不顾，神都弃绝，为了人类的罪，为了担当你我的罪，为了被钉死。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神又把荣耀加给他，那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第十一节，他本有本与神同等，但是他不以为与神同等为抢夺，他不是说我有神的荣耀我就一直站着，他舍己，他撇弃，反倒虚己，存心顺服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本有神的形象，却怎么样？却存心顺服，却为我们成了人的什么呀？人的样子，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想想，神的样子和人的样子怎么比？人亚当夏娃犯罪后，完全没有神的那个形象了，失去了神的形象，没有神的尊荣。但是耶稣呢，就穿上了人的衣服，成为人。等到他从死里复活，顺服于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把他升高。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怎么讲呢？所以神把他高举，使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父神。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荣耀，那当然远远超过亚伦，而且不是自取的，是神加予他的。所以最后他的祷告就是耶稣，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受难呢，但耶稣预先祷告了，求你使我同和你同享荣耀，就是没有世界以前我和你同有的那个荣耀。所以这个这是多么荣耀，但是他为我们他撇弃了这一切来到人间。所以他没有加薪美容，他没有什么美貌可羡慕，他是形容枯槁，面貌憔悴，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是个忧患之子，一定满脸的皱纹。我们最怕满脸的皱纹了，你老了就要有，老了就得满脸的皱纹。你想想主耶稣为我们多憔悴啊！但是这个荣耀是什么呀？父的荣耀加给他啊！所以不是自取的做大祭司，乃是在乎像他说的，这是第一点，就是基督做大祭司。在这一小小的段里面，四五六，我们看四五六里面的第一点，就是他的荣耀也不是自取的，神加给他的。怎么加给他的？那就是他卑微到底，神把他升高到底，卑微到死在十字架上，存心顺服于基督。下面第二点是什么？就是仍然是第五节的下半句，乃是在乎什么呢？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做大祭司跟亚伦的区别，很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是儿子做大祭司，儿子不但是儿子做大祭司，而且是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一点呢，我们看一下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三节到四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头讲到这个福音和福音的内容，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第三节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他讲了两个方面，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代，是从大卫所生的，按圣善的灵说，第四节大家一起念，按圣善的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福音的中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不能单是一个大卫的后代， 所以犹太人只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后代，他却不知道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什么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做大祭司，你想何等尊荣，何等能力，这个能力是何等的大，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句话是指着这个意思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更加在人间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死都不能把他拘禁，是吧？而且这个能力是圣灵的大能，保罗明明讲是圣灵的能力把他从死亡当中解释出来释放。所以这个大祭司他有死而复活的大能，到第七章还讲是那无穷生命的大能，你想想他能够吞灭我们的死亡，吞灭我们的一切软弱，他都从死里复活，你怎么不能相信主在我们身上也有什么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的生命改变像死里复活一样。这就是告诉我们，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和亚伦大祭司还有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一小段里面是什么，就是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等次你看去看英文就是次序，次序不同。地上的祭司是亚伦的次序，就还排队一样，这是一对，你只要是亚伦的子孙，血统上说是亚伦的儿子的孙子，孙子的曾孙子，一代一代下来，那么你才能够做大祭司，换另外一个血统绝不能做祭司，这是人间的，这是律法里规定的。是，那么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的祖先，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甚至耶稣的父母都是从犹大支派出来，跟利未支派有关系没有关系，毫无关系，所以他根本在人间不能做大祭司。所以说神安排他，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这个次序，等次就是次序 order， 按照这个次序他能够做大祭司。所以他就是旧约的麦基洗德的那一个实际，麦基洗德不过是个预表，旧约在创世纪十四章，当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以后回来的时候，有谁来迎接他？有麦基洗德，他是什么？他是属天的，天上的大祭司，他是什么？他是公义的王，他又是平安的王。在这一段呢，创世纪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一节到三节，因为这里只是仅仅提了一句，到希伯来书讲的更详细，是关于麦基洗德，大家一同念一下希伯来书七章一。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并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人类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祭司。他无父无母，无祖父，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好，这三节你看看作者是怎么介绍这一位麦基洗德，那从这一个所介绍的麦基洗德的特点，你就知道基督是何等尊荣，远远超过亚伦。亚伦做大祭司，他是普通的一个人，不过是利未支派蒙拣选。但是基督作为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又是尊王又是祭司。这点你看区别多大？要说是尊王，所以这一个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他是王，他又是祭司，这是哪个王敢做祭司，配做祭司？那约西亚王善感正圣殿去烧香，马上就长大麻风。85个勇敢的祭司拦住他，他都不听，结果立刻我想就想大麻风，直到死都没有得医治。所以祭司就是祭司，君王是君王，在圣约里面跟我们看的这职分是分得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位麦基洗德他是什么？是撒冷王，撒冷的意思就是平安王，麦基洗德本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公义王。所以什么叫麦基洗德？公义的王，仁义就是公义，他是公义的王，他是平安的王。从这两个翻译出来的名字的意思也更证明我们的主他是公义的，他也是平安的，他赐给我们平安，他是公义的王，所以他必须上十字架才能够满足神那个公义的要求，他必须自己牺牲才能够真正把这
一个什么名次的人，工人的王自己的经历，学生工艺，他不经历这个工人，他不被征死，不被判罪，他怎么救赎我们，怎么给我们带来平安？沙龙的意思就是平安王，所以这两个意思，他本是长远为祭司。亚伦呢，亚伦还得死，死了儿子接替，儿子死了还得再一个儿子孙子接替，这个祭司是长远为祭司，长远为祭司。所以就告诉我们，这就简单的说一下，以后我们还要提了，所以我们就回来看这个地方，这是在这一小段里告诉我们，基督为大祭司远远和亚伦不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永远的祭司，他是做神的儿子为祭司，他是从死里复活，有死里复活的大能，他的尊荣不是自取的，是神给他的，本有神的荣耀为我们真心受的罪，所以他成为祭司。所以就这到六节，就是基督怎样为大祭司，怎么样是比亚伦更美，所以我们大家回去多多思想，怎么样比亚伦更美，哪些地方有相同也有不同。有相同啊，是人在挑选的，是替人办理属神的事的，是相同的，也是能够体谅人，亚伦也能体谅人，也要献祭，但献祭的内容不同，有相同的尊荣也都不是自取的，但是基督的荣耀更大更美。亚伦没有替人死，亚伦死过吗？没有，基督死过，亚伦是人，意思呢是人就是神，所以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区别我们大家一定要弄清楚。好，下面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节，七节到十节是讲到基督做大祭司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什么呢？就是因受苦学了顺从，可以说学会顺从的大祭司。基督是什么样的祭司？是学会了顺从的大祭司。你世上再也找不到有一位是这样的顺从到这个地步，到死的地步。第二章说是为人人尝了死味，所以这段也可以是这么说，就讲到什么呢？讲到基督的虔诚与顺从，他的虔诚和顺从。我想每一段我们都可以学习，虽然我们跟基督跟亚伦好像都比不上，但起码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定在新约里面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做祭司。我们跟基督是配得上，但是我们应该好好做祭司，怎么样学习基督做祭司？也告诉我们怎样叫做做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圣洁的祭司，做君尊的祭司，要圣洁，要成为君尊的祭司。我们也有君王的身份，将来要与基督一同做王做祭司。这个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也告诉我们。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七节到十节，基督的虔诚和顺从。第七节我们看，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在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都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这句话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解释，我想我们自己去领会。我也看过人家解释，不同意，觉得没什么可，但是有的是可以能够领会的，所以我们自己去体会这个意思。有的人说，耶稣这个肉体上大声哀哭，就是说他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这么哭。实际上呢，我们就耶稣在十字架没有这么样的大声哀哭，耶稣是有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也有祷告。但是呢，最给我们明显看到的，我们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马可福音十四章等等地方看见，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这样的祷告，就是这样，这个祷告完全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付代价的祷告，是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呢救他免死的主。现在问题是在什么呀？不同的解释就是问题在耶稣到底祷告些什么，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哭、这么祷告？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都是讲耶稣说：“我忧伤，几乎致死，你们要和我一同警醒。”特别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大家听我读一下，他怎么祷告？他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下面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 血点滴在地上，你看应该是祷告到什么地方？这个汗流下来呀、所以如果一个人不迫切、深思力竭的这样祷告，他不会流汗。你看我们有时候也有一点点小小的经历，你心里非常迫切，你浑身都像烧起来呀。耶稣当时是什么光景？他面对十字架，为什么耶稣要祷告？有的解释说，耶稣求上帝啊，因为这个苦杯，求你让这个杯离开我，苦杯就是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什么意思？耶稣并不怕苦。如果说是肉身的苦的话，耶稣他早知道他要上十字架。如果是耶稣求从死里复活也不对，因为耶稣早就知道他要第三日就要复活，他都不是求这个意思。他到底他求的是什么？耶稣最痛苦的这点到底是什么？我想我们大家要好好思考。他早就预备好了，他从高天来到人间，刚才我们读的诗篇里就给我们看到了，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凡祭和圣罪都非你所要，我乐意把我自己献上。耶稣早就预备好了，那何必在旷野里这么祷告，让他别死啊，还是让他有力量死，还是让他可别死了活不过来？我想都不是这个意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么难过，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了能够救他免死的主。我们的神他当然是求父了，父是能够救他免死。这个死是什么？这个死的意思，我们这个死的意义很多方面，肉体的死，灵魂的死。耶稣所说的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这个死的意思就与父隔绝。耶稣哪怕来到世上，他在世上33年半与父原为一，从来没有神没有离开过他，他也没有离开过神。虽然他在人间受尽一切的痛苦没有离开过，只是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什么？就耶稣在十字架那一个祷告，和现在克西马尼园他这样的榨油，他恳求我的神，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想这是最最痛苦的，但是他必须要经历这个，他求神加给他力量，救他能够救他免死。实际他不并不是说使我不死，乃是他为了这个缘故他来祷告，这个神是能救人免死，但是他并没有求让他不死，他乃是求主加给他力量，加给他力量。所以到十字架最关键的时候，你为什么离去？可见呢，在以赛亚书53章的话就应验了，他为我们的罪被什么呀？被神掩面不顾，被神击打苦待，因为全世界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神都掩面不顾。所以一个人最痛苦的是这一点，最爱他的父，与父原为一，根本从来没有离开，不可能离开的，却是神的掩面，正是最大最大灵魂深处的那个痛苦，为我们的缘故。所以耶稣这么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哪怕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也绝不是自私的祷告，是为了人类的罪，是为你我的缘故，能恳求那位能够救人免死的，能够救他免死的主，他并没有求主让他不要死，只求主加个力量。若是能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什么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使他有力量能够承担十字架那一个被神咒诅、被神掩面不顾、被神离弃的这个苦，这个是苦。而十字架钉死、流血、在冠冕，怎么样被讥诮、被辱骂，这个主耶稣早就知道，早就预备了，神也给他力量，他甘心牺牲，他必须要这样才能够救我们。所以下面一句更宝贵了，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我这两天呢，我就思想这个虔诚，因为整个这段你下面看第八节就知道，他虽然为儿子，还是跟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什么是虔诚？最大的虔诚就是无条件的顺从，这就是虔诚。虔诚是你对神的那个态度，这是虔诚。我们常常以为这个人很虔诚，大概祷告很多、读经很多，也不一定，乃是在具体的问题上，在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你是不是虔诚完全的顺服，100%无条件的顺从神，无条件的顺从，完全的降服，彻底的遵旨。我想这叫虔诚。所以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所以耶稣 只是在十字架的那个痛苦当中是被神掩面，所以以后又回到父的荣耀里面去。所以蒙应允，蒙应允，因为什么？因为他这样的完全的顺从，为了救你我，爱到这个地步，舍己舍命，牺牲到这个地步，所以因为他这样的完全的顺从，顺服你，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蒙神应允，蒙神应允。所以现在我想呢，我们要学习这个顺从。我在这方面太差，一遇到自己个人利益，一碰到我这个老我的时候，我就不顺从了，我就发怪脾气了，我的老我就往跑出来了。这叫虔诚吗？怎么样叫虔诚？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虔诚。我看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是主耶稣的虔诚告诉我们，是不是有好多？等一会儿我们要看一下，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虔诚的榜样我们是要学习？但是我们最要紧的要学习谁的虔诚？耶稣的虔诚。他在克西马尼园，他整个经历十字架的苦，这个虔诚实在是虔诚。怎么样叫虔诚？他顺服到底，遵旨到底，彻底顺从。所以下面说，虽然为儿子，虽然他的地位多高啊，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却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个学并不是原来耶稣不会，乃是说他为人类，他为我们的缘故生在律法之下，为我们站在律法的地位上来忍受这样的苦，这样的顺从，只有他降世为人，他才是这样的顺从。所以是什么呀？下面得以完全。前面第二章也讲到，因受苦而得了完全，并不是主耶稣本来不完全，乃是他在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为了拯救我们的这一个顺服上得以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使得他能够完全的拯救我们，他需要这样的顺服。否则他完全可以一直在天上与父合为一，主宰整个的世界，他何必下来？这个顺从是为你我的缘故，这个顺从是完全的救恩，这个顺从是他啊，这一个受苦到极点，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这个苦，被因为降世33年半在世上就受尽一切的苦，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他自得了完全，这个完全就是他道成肉身，成功了这个救恩，他这样的顺从，以至于他这样在神面前是一个虔诚。所以呢，就为凡顺从的人，第九节两个顺从，不是八节九节，八节是基督的顺从，第九节是谁的顺从？是我们的顺从。你怎么能够得到他为我们成就了的那个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说他这个顺从为什么得以完全？就是成全的救恩，而且这个是能够是什么？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你信，你只要信，你得救就有永远的保障，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永远救我们。所以这个来自7章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面，他都能什么？救他们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就是救到底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就领导了我们。但是给谁呢？为凡顺从他的人，基督顺从，我们也要顺从。这个顺从就是包括信心，信靠他，他给你那个永远的救恩，你根本连信不信，从也不从，听也不听，也不接受，那你仍然没有得到什么永远救恩，你根本得不到，享受不到这个恩典。在他顺从，我们要顺从。永远的救恩也可以说是完备的救恩，是很丰富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那我们要顺从再顺从，你不说哦，信了耶稣了，你那叫顺从，那不够啊，还一直顺从，效法主耶稣从伯利恒一直到哥哥他，那个顺从，那个顺从，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也可以说悖逆的人，你根本得不到这个根源，得不到这个得救的根源。所以这就是在这一段里让我们要学习基督的这个作为大祭司的这个顺从。他是大祭司，是这样的顺从，是一个顺从的大祭司。所以说亚伦做到了吗？亚伦根本没有，亚伦也不可能只有基督为我们忍受人间这样的痛苦。但是呢，我们作为祭司，成为祭司的国度，我们也应该走主所走的路，他的脚步。所以第10节说，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他所有能够照着麦基洗德的等级称大技术，也是因为他这样的顺从虔诚，成为一个按照这个等次做大技术，就是超过了亚伦，远远高过亚伦，比亚伦更美。是为什么比亚伦更美？我们要做思想，你要比较，这什么东西不比呀、不清楚，越比越清楚，越比就明了了，是我就清楚了，知道我们的主他是个大祭司，就美。他是怎么？他美美在哪里？他甘心乐意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学会了顺从，为我们完全的在顺从上得以完全，为我们这样的付代价。他就是付代价，也是为我们。我甘心，虽然我时刻一刻一片片刻都不愿意离开父，都不愿意受这样的咒诅，被神掩面，但是我为了人类，我愿意。所以他大声祷告，他求神加上力量，所以天使都加力量。耶稣的科技满面，路加福音说天使加上他力量，他是血汗的，好像血点一样，一滴一滴的流下来，这样的付代价祷告。所以今天你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也需要付代价祷告，那这点也要学习。所以克西马尼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克西马尼的意思就是榨出油来。我们是不是肯这样榨油祷告？因为榨油祷告就是你靠圣灵的力量，你能够顺从所不能顺从的，那我们也在这个救恩上有份，也蒙恩典啊，也真正学习主做这样的一个弟子啊。这就是到十节为止，这段就是基督的虔诚和顺从。附带啊，我想我们讲几个方面。我在圣经上啊找到一个又公又虔诚的一个人，这个老人就是老西面。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提到一个西面是一个老人，他圣经怎么形容他？他是等候那一个弥赛亚来到的，后来他亲眼看见，而且抱住了这个婴孩。那是说明他为什么得启示？他怎么就能够得启示？神向他说话，而且正巧他来到圣殿，正遇见耶稣的圣马，耶稣就带来。你说这是巧吗？是因为这个人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五节，我们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讲到又公义，这公义和虔诚要在一起，公义虔诚。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也是这样，猛虫你们都吞掉了，骆驼你们到什么也猛虫你们到吃进去，骆驼你们到肉，这些意思就留下来了，弄出来吞进去，这什么意思？这是大罪啊！大罪呢，你们呢到怎么样啊？到留下来了，小罪呢，你到这都承认了。那公义和虔诚，这是非常要紧。所以这个人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所以公义虔诚离不开圣灵，体贴圣灵，活在圣灵里，满有圣灵，常常被圣灵感动，有圣灵在你身上。我们常常圣灵在我们里面，简直好可怜呐、都哭干了。这个人活在圣灵里面，他得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没有死之前必定看见神所立的基督，他这么清楚。后来看见没有？看见，哎，这个圣灵马上就，而且受圣灵的感动。你看看念的这几节，圣灵圣灵圣灵，有圣灵就在他身上，得了圣灵的启示，又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殿里。接过来他就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他还称颂神，他的称颂就是预言。我们很羡慕别人怎么会说预言呢，怎么叫异象啊，怎么得启示啊。我们要追求什么？公义虔诚，要追求公义虔诚。下面亚拿也是这样，这个亚拿也是能够这样的昼夜啊，不离开圣殿，正时祈求，昼夜侍奉神。他也这么巧，正当那时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许多人来讲说，一个老太婆一样，老寡妇，这也是因为他不离开神的殿。她嫁出去呀、没有几年，这么七年就寡居了，一直到八十多岁。你可见了七十多年守寡这样的虔诚。所以神在向他显现，他能够知道主耶稣的事情，而且向人讲述，这就是虔诚。还有一个虔诚是谁呀？哥尼流，使徒行传第十章。哥尼流是个外邦人，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但是 他的前程蒙神邪神悦纳，前程早表现在哪里？其实他不懂救恩的。第一，他守住祷告，他常常祷告神；第二，他多多行善，他周济穷人。使徒行传十章第二节，第一节，该撒勒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一个虔诚人能够带领全家敬畏神，一个都不可以犯罪，一个都不可以冒犯，都不可以放纵，领全家敬畏神。而且呢，他是多多周济神，常常祷告神。多多周济神就是他对人的关系，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多多行善，舍己居中，而且常常祷告神，常常祷告。所以神向他显现，向他显现说的话也很有意思。第四点，天使说
只顾行善，祷告不好好祷告，那佛教也做得到，比其他宗教都行善。有的人，有的是人行善，你要祷告神，你要与神交通。所以后来神向他显现，甚至于第七节，大家看他打发人去找彼得的时候，和他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他的兵都虔诚。你看看这哥尼流多么虔诚，全家敬畏神。所以他们不懂得救恩，主就借着异象告诉他找彼得去，结果把彼得找来，而且彼得来的时候全家亲戚朋友都坐满了，坐满了。彼得一来就看见，哎呀，哥尼流全家都在那坐在那里等候着彼得来讲道，你看多虔诚。所以就不多举了，圣经太多了。我想啊，保罗和彼得这两位使徒啊，他们把虔诚，也就是敬虔，有时候翻译成为虔敬都可以啊，和什么放在一起？提多书一章一节，保罗把敬虔和真理放在一起。大家看一下，提多书就这一节圣经，提多书一章一节，大家只听我读就行了。提多书一章一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他把什么呀，就是对敬虔的认识和对真理的认识，凭着这两点，他呢怎么样啊，下面盼望无谎言的神在万国之先所允许的永生，就是保罗他的信仰就是盼望这一个永生啊，这个永生他是凭着什么知识？敬虔与真理。这个敬虔也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六节说的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就是这个敬虔，就是耶稣基督所谓我们成就的救恩本身就是敬虔。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传道，我们带领人，就把人带到那一个敬虔的地步，就是耶稣的救恩，而不是又可以跳舞，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放纵，那叫什么救恩呢？而且敬虔与真理在一起，一个敬虔的人，你一定要追求真理，使你更完全，这是一方面。那么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一章的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彼得又怎么讲？他把敬虔与生命联合在一起。彼得后书一章三节。这个我们最近读过彼得前后书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这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神把什么赐给我们？他的神能，就是他的能力，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把什么，把关乎生命的事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就是说他的能力，就是那个复活的大能，能够把我们带到什么，带到生命的丰盛和敬虔的里面。所以我们一个人敬虔，你一定要生命丰盛；一个人有真理，也一定要敬虔。你不能我看我好有真理，你都是大套理论在头脑里面。一个真正有真理的人是一个敬虔的人，要追求敬虔，要追求真理，就是说主的话都化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使我们满有真理，使我们满有生命，满有丰富的生命。所以敬虔和真理，敬虔和生命是分不开的，从使徒两位使徒告诉我们。至于其他我们就不多讲了，那这是一段。现在我们翻过来看希伯来书这个最后一小段，是十一节开始，大家看啊，最后一小段十一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就是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对于这个，对于什么呀，对于不长进的圣徒的一个提醒警告，可以说不长进的警告。 就是我们生命要长进，不能够老是小孩子，小孩子，小孩子，长不大。怎么长进也告诉我们。我们看一下第十一点，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关于麦基洗德的事是很难讲，这意思说作者说有好些话也难以解明，但是难以解明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如果你肯听得进去，就是你好好学习，你谦卑的态度，你靠圣灵，你谦卑，你殷勤，你努力，那也不能够说听不懂，解释不开。尤其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整本圣经，新约的启示也都完备了，能够给我们翻到旧约又翻到新约，你怎么就不懂呢？所以不懂是怪什么？因为你们听不进去，这是一个大原因。所以为什么不长进？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在英文就是什么 slow to learn， 就是根本就是懈怠的意思，根本不学习，像小孩子讲懈怠，不好好学习的人，你懈怠，你懒惰，你有功夫还闲一会儿呢，还说闲话聊天呢，这个事那个事很多，你不好好学习，所以听不进去，所以难解，永远难解，听不懂。麦基洗德为什么说论到麦基洗德很要紧呢？就是学基督啊。麦基洗德的里面，麦基洗德所预表的是谁呀？是基督啊。你不要只看见麦基洗德，你看见麦基洗德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一位基督，他是一个基督的影儿。旧约不都是影儿吗？基督是真相。所以你听不懂啊，大概就是讲麦基洗德。而麦基洗德是亚伯拉罕时代的人物，那我当然不懂。你如果这么领会的话，你永远不懂，你翻参考书你也懂不了，是吧？你只有自己谦卑虚心，多多读，多多读正义，先明白。那闯世纪十四章你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当然你永远翻不到这一章圣经。所以正义很要紧，是什么意思？从闯世纪到启示录你必须熟哪一段哪一章哪一卷它讲的是什么，它的正义是什么。正义都弄不懂，当然灵义更谈不到，它代表的是谁，那你张冠李戴了，你可能也不晓得。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毛病，我自己也都出过这些毛病。所以后来知道了要好好读经啊，好好读经啊，圣灵就是导师啊，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下面大家看，第一是你听不进去，底下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学嘛是在学，实际都是皮毛表面，本该做师傅大概学了好多年了，是吧？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的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些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所以在这一段告诉我们啊，警告人，第一是你怎么你听不进去，第二是什么呀？第二就是说老在什么呀，老在这个小学打圈圈，就是不长进，不长进，本该做师傅了，就是学了半天白学了，徒然学习，没有真正学习，没有根本学习，没有深入学习，不长进。也好比什么提摩太后书 三章六节七节讲的那些个被牢笼的无知的妇女，他们被私欲牵引。保罗说了一句话，说了什么？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六节七节说他们常常学习，第一句什么？终究不明白真道。这一肚子的都是私欲，就被勾引。一天有的人一天到晚就是想这个想那个，想情欲的事，想追求满足肉体情欲的事，外面的虚荣，又想嫁人吧，又想这个想那，那当然了，你就是永远是小孩子，长不大。灵性长不大是这原因，学习了半天，常常学习，终究不明白真道。我每次一读到这儿，我就害怕，主啊，你不让我常常学习，学习了半天，终究还是不明白。里面有私欲被勾引，被人牢笼，牢笼的是不对，你自己为什么被勾引？因为没有在真道扎根，所以以至于呢，本该做师傅，就是本该做老师的意思，你本该可以去教导别人，但是如今呢，你还得人家来教导你。人家来教导他，就是说在教会里有的人信主大概几十年了，还是得受教受教，他永远长不大。而且要学什么呢？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在英文的意思就是基础的真理，还得人家再教导。基础的真理都弄不懂，基础的真理都弄不清，所以我们来神家，我们基本真理基本要道一定要弄清楚，如果基本的道理都不知道，那还行呢。所以必须吃奶，还得喂，一口一口的喂，吃奶，不能吃干粮。什么叫吃奶和吃干粮区别在哪里？ 此乃是小孩子，是婴孩，幼稚浮浅，是吧？无知不懂，那么小小孩子们容易被上当，容易被拐骗，是吧？那不能吃干粮。什么叫吃干粮？吃干粮就是你自己能去消化主的话语，什么都可以吃了，主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领会，是吧？凡是能吃奶的人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这就很要紧。那就是说我们应该熟练仁义的道理。什么叫仁义道理？仁义道理就是主的话，主的话是公义的道，主的话是公义的道啊，教导我们怎么学习公义。行非义之事的人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所以主的道就是公义道，仁义的道理就是公义的道，就主的道。不熟练是小孩子，所以不熟练，所以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长大成人。长大成人你就要熟练公义的道理啊，这里一个熟练，等一下还有一个习练，这两点呢我们等一会连着看一下。所以他是个婴孩，是个婴孩，所以是婴孩，第一听不进去，第二呢就是长不大，老学习来学去的还是个小学生，所以他翻译成小学也有道理，老做小学生，老不升级。我们不能老做小学生，就基础的道理都弄不懂，是不是？应该。第十四点，唯独长大成人，也可以翻译成为唯独长大成熟，我们的生命要成熟，才能吃干粮。也可以说，你吃了干粮，你才能长大。你越长大，你越吃干粮，你才越有劲儿，你才蛮有智慧。像圣经说，耶稣的身量、智慧和身量，并神和喜爱他的心，都什么呀？都能够长大，都能够什么呀？越发增长。越发增长，所以长大成人的人，那么就能够才能吃干粮。干粮还是主的话，就你自己去揣摩，去思想，去领会，去运用，去运用。爹，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刚才是熟练，现在要习练。熟练习练是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读了主的话，主的话是仁义的道理，我们要熟练啊。怎么叫熟练？所以我们天天在山上就告诉我们，一面念一面练一面演，就是说你学会了运用主的话。那今天早晨我们读了圣经了，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那我们就不要再胡说乱讲，又担心又惧怕，替人家害怕，你就知道该交托，该祷告，该信靠，该赞美啊！你要安静，你要休息，主是神，他是避难所，他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他没有叫你去着急，让你去担忧。就拿这一点说，那么就是你怎么熟练，你天天这么运用，你天天抓住主话来祷告来实行。所以说昨天是昨天吧，我们讲的那个奋力抓住神的意思，就是抓住主的话来祷告，这就是奋力抓住神。那你抓什么呀？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抓什么，这样很苦，这样你的祷告一定没有力量，没有能力。祷告的能力在哪里？你一进守望楼，你抓住主的允许祷告，今天大轮小轮什么允许轮什么，生命记是什么，你就抓住主的话来祷告神，是吧？所以这里就是说啊，这个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这个心窍习练的通达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着我们在经历方面你也要习练心窍啊，心窍求主给我们开我们的心窍，就是你对主话的领会，你自己的体验。还有刚才呢是对真理，所以一个是主的话语，主的道是仁义的道，公义的道，你要熟练。一个呢心窍要习练的通达。什么叫心窍习练的通达？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啊，我们的灵性，我们要也常常的来体验主的话语，来实实在在的去运用主的话，在我个人身上，使我的灵性，我的心窍也能够慢慢的习练。习练就是操练，就好像你打靶吧，你越打越熟，你不管做什么事啊，熟能生什么生巧，你就熟练了，主的话你就会运用了，你自己的精力也就多了，心窍习练的通达，底下就能分辨好歹了。什么叫做分辨好歹？就是说在真理方面，在你的在灵性方面，你能够分得出来啊，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分辨好歹的意思就是你能够在灵里，你比如圣经我们读起来吧啊，在开头不懂的时候连褒贬都弄不清，这是最糟糕的了。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每一篇不管大论小论，你先明白这个意思是褒的意思还是贬的意思啊，圣经它本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能够把什么呀，本来这个意思是错误的意思你说是对的意思，我们有时候也会没看懂啊，但是 时间长了就不能原谅了。习练的通达，通达在哪方面？通达就是在对仁义的道理上通达，在我们心窍习练上也要通达，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体验经历上，跟主的关系上，对罪恶的敏感上，对魔鬼的诡计上，对我们个人老我的这些个所表现上，我们都能够敏锐，都能够分辨好歹，分得出来。有时候自己犯罪心都偏斜一塌糊涂，你在可人的爱呢，自己还不觉得呢。所以说人拒绝你不理你，是不是？你自己都不觉得，因为你心窍没洗脸通的。有时候我们不懂得什么是公义，也不懂得什么是罪恶，这都不行，这都是要操练。所以感谢神呢，让我们在神家里许多实际的事让我们操练。你放下圣经，接下来就是世上的事情啊，不是，接下来就人与人之间的事情。我们在服侍，我们在做事，我们在外面，在里面，我们都在帮忙别人，我们都在这个，你跟人都要打交道。这个时候就习练我们的心窍，是否对罪恶非常敏感，是否对主完全信赖，是否是单纯的爱主，是否还是在心偏邪，自己都分不出自己来，那你说你还怎么去分辨好歹？我看分辨好歹是最要紧的，对个人的经历，对圣经的真理啊，我们都要求主让我们能够领会。还有啊，我再简单讲几句。我在这个面看这个时候，我同时也想到亚当夏娃呀，这个魔鬼引诱的时候，引诱夏娃说：“哎，你就吃这禁果吧，你吃了你就有什么，你就有神的智慧，你就能够什么呀，分别善恶，你就能够什么像神一样。”那个不同，那个是知道善和恶。神本性是什么都知道，神无所不知嘛，神知善恶，神不要人样样都知道，不是说不是不知道，像神一样，这是不对的。因为什么？人是人，神是神，魔鬼叫人犯罪，引诱人生，叫人跟神一样，所以我们不要那个分别善恶，我们要这一个分辨好歹，是指着我们在真理上，在我们的灵性上，我们要真正知道啊。所以它是两个字，一个是什么？是分辨。一个是知道，魔鬼给你都知道你是什么，你是自己在恶的地位上，因为亚当夏娃也接受了禁果，他已经本身就是犯了罪了。你在犯罪的立场上去认识神，那你所有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个分辨好，这个分别上了是错误的，而且是大大的得罪神。你要跟神一样，你要有这个智慧，所以夏娃上当了。夏娃一想，这个多好啊，我跟上帝一样了，那就错了。但是今天我们在真理里面，在我们的灵性上，我们确实应该分辨好歹。好歹不知，平常啊，做父母的常常说孩子，你怎么好歹不知啊？做基督徒不能做好歹不知啊，不能分辨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主所恨恶的，什么是主所爱的。我想这就是这一点。那我们心窍习练通达的人，熟练仁义道理的人，一定是恨神所恨，爱神所爱。不然的话，神恨的你也不知道，什么爱的你也不晓得，你该追求的善你也不去追求，不该追求的恶你在追求，啊，我们会这样颠倒是非的，这是我没有洗脸的通达。那怎么那么洗脸通达？归根结底一句话，吃干粮。我们现在大家好好吃干粮，不是等着礼拜四、礼拜一啊，有以弗所书，礼拜四有希伯来书，那太不够了，乃是什么？自己下功夫，埋头苦干，好好的吃书卷，一卷卷一张张的吃。每天的轮子大脚要倒脚，这样我们才能习练的通达啊，熟练仁义的道理，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不然的话，我们做了许多热心的事，主看为可憎，因为你在拜偶像，你在为偶像在忙，这不是吗？我们曾经是这样。我在国内后来主光照我，我忙了忙了，实在我把工作当偶像，我后来也把小律师当偶像，那不是吗？你越忙越得罪神，越忙越得罪神呢，因为没有分辨好歹，不认识。所以求主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在经历上和在真理上都要追求，让我们越深的越来越深的能够明白，能够明白上帝的界限，能够明白哪些是神恨恶，哪些是神所爱的。那你就不至于你做了好多上帝说我不喜欢，那你不是白做吗？许多工人就是这样，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实际一边工作一边在犯罪，这个我们自己都会体会。当你没有得到主的心的时候，你做了很多，实际你在摸偶像呢，你在高抬自己呢，你在为自己立纪念碑呢，你不是得罪什么？因为书卷没有吃下去，因为没有好好退休。所以最后一段很要紧，我觉得希伯来的作者在警告人， 求主让我们有长进。我们好像已经蒙恩了，但是我们常常也是停步不前，那也不对。你说我已经二年级，你怎么老不升三年级呢？我倒不是小学生，其实还是小学生，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彼此勉励，让我们也要做祭司。怎么做祭司？效法主，这样舍己卑微，顺从到极点，学习他的虔诚。